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11月30日，欢迎收看第74期雪花新闻。本节目将为您带来近期中国发生的社会事件。今天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军队再掀反腐风暴，高层人士大地震，潮汕消防国考，商户集体关店罢市，800万粉丝博主嘲讽00后找不到工作翻车，中国对日当方面免签，网友哀嚎一片，国产卫生巾被爆出大规模不合格，女性抢购进口卫生巾。首先关注时政财经要闻。中国军队再掀反腐风暴，高层又发生人事大地震。11月27日，金融时报报道，中国正对国防部长董军展开调查。如果董军被查，他将是继魏凤和与李尚福之后连续三名因涉腐败而被调查的现任或前任国防部长。美官员称，习近平正对解放军展开一系列反腐调查，董军因此被卷入。中国驻华盛顿使馆拒绝发表评论。不过中国外交部对此回应称，这只是捕风捉影。11月28日，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被停职，并因涉嫌严重违纪而接受调查，这是接连第二起军委政治部主任落马。2017年11月，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原主任张扬在家中自杀身亡，随后苗华接任其职务。现年69岁的苗华曾长期在驻沿海省份福建的军队中担任政工干部。去年美国五角大楼发布的一份报告中称，习近平在福建任职期间，苗华可能同习近平建立起了密切的关系。法新社在报道中称，这是中国军队全面打击贪腐行动中最新落马的高级官员。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周四在新闻发布会上并没有提供有关苗华被指控的更多细节。苗华曾被授予海军的最高军衔海军上将，中共20大时他还曾被外界点名可能晋升军委副主席。除了军队高层反腐，金融系统人事地震也在继续进行。继数字人民币支付因使用数字人民币进行权钱交易后，11月20日，证监会科技监管司原司长姚前因利用虚拟货币进行权钱交易被双开。有网友挖出他曾在2017年在央行工作期间说过，比特币无价值锚定，难成真正货币。11月25日，在香港47人案遭重判一周后，中央驻港联络办主任郑燕雄在广东广州的合作交流会上表示，在习近平和党中央的领导下，香港的政治经济发生了可喜的变化，制度创新的特区焕发出了新风荡漾的独特魅力，进入大有可为、前景广阔的全新发展阶段。饱经磨难的香港终于有了中国香港的样子。近日，经济日报发文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文章称，习近平经济思想创造性地提出加强党对经济工作全面领导的重大理论观点。11月28日0点，云南多地突然同时开始广播习近平重要讲话，时间有长有短。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规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
目前云南半夜广播相关话题已经全部被微博屏蔽。11月23日，中华民国前总统蔡英文在哈利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上也为习近平指明方向。蔡英文称，习近平有自己复杂还具有挑战性的课题需要处理，我的建议是他应该花多一点时间处理他在国内的挑战。数据公司 Altrata 近日公布2024年亿万富豪人口普查显示，在亿万富豪人数全球排名前15的国家中，只有中国、德国、香港和沙特的亿万富翁人数较一年前出现了下滑，中国亿万富豪人数下降最多，下降了14.8%。不过与富豪人数下降相对的，财政收入却实现了增长。据财经网报道，10月中国非税收入2855亿元，同比增长39.6%，较前值大幅上行26.1%，税收首次实现年内增长。社会方面，11月20日，潮州市下发通知，为迎接国考，宣布开展消防安全环保卫生考核，如企业自身不合格，这几天暂停生产，如被查到将罚款50000元。结果通知下发后，潮州市内大量商铺企业直接关门拒检，导致一天后潮州又紧急下发通知，要求企业商铺没有正当理由不得故意关门拒检。有网友观察到，街上的店铺和工厂为了逃避检查关了98%，连肯德基和麦当劳都关了。 11月23日，汕头一男子在微信群发消息称，澄海区部分商户因相关部门开展检查被查处罚款，警方认定该男子涉嫌造谣，处以行政处罚。但据汕头消防发布的文章称，澄海区一家工厂在11月21日的消防检查中被查出工厂内违规住人，被责令停产停业并处罚款。这次检查疑似本月23日国检前的本地自查。11月24日，潮州警方发布，潮汕多人因发布有关消防检查被处罚的不实信息被处罚。在潮州市民经历全市关电潮后，汕头人也迎来了自己的国检。网传本月23到27号，国考组将前往汕头检查。多位网友在社交媒体上反映，今天的汕头澄海区大量商铺和企业关门拒检，有的街上甚至整条街没有一家开门的商户。有的网友表示，中午想找一家吃的都没有，疫情3年都没有这么难过。据网传的视频显示，国检要求包括禁止商铺违规住人，必须在店里神龛附近设置灭火器，防盗窗需要开设逃生口等。11月25日，汕头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辟谣称，消防检查期间商铺都是正常营业，检查不会影响到他们的正常工作，店铺大量关闭是没有的。而评论区的汕头当地人却都在吐槽，吃个饭都找不到地方，有的人甚至饿了2顿。网友调侃道，关门的是 99% 的个别商户。网友投稿称，汕头半夜突击检查消防，商户光速关灯拉帘子。近几日，汕头商家为了避开消防国检，都是白天关门晚上再开。之前汕头当地应急局曾回复记者称，商户都是正常营业，大量关门是没有的。近日，抖音800万粉丝博主杨毛月爆火网络，起因是其发视频嘲讽00后找不到工作。他说，00后不都想整顿职场吗？怎么连职场都进不去呢？
不是，这00后不是要整顿职场吗？怎么职场都进不去呢？进不去你怎么整顿呢？
该视频引发巨大争议，导致该博主2天掉粉超80万。该博主随后删除视频并发视频道歉。评论区网友回复，他不是真的觉得自己说错了，他是害怕赚不到钱。博主说的特别对，我们整顿不了职场，但是可以整顿一下你的职场。而近期的确有大量应届生在网络上抱怨找工作难，甚至有毕业生因找工作压力太大而崩溃。一名应届生哭着说，有时候真的很想死，我没有能力，没有很好的父母，没有钱和权利，我被压得喘不过气，我好像对生活失去了希望。据报道，2025届高校毕业生预计规模达1222万人，同比增加43万人。其实不只是应届毕业生面临招工难，即使有工作的人也同样面临工作困境。近日，一网友在小红书发帖称，老公被裁员了，自己今年也裸辞了，真是苦命鸳鸯。对此，不少人在评论区诉说自己和家人也遇到了相同的情况。老公被裁了没和我说，流浪了几天，我老公在街道上班12年，这周接到通知，工资腰斩3000元。网络上一篇在各行各业都在等于死的文章，将现如今经济下行、百业萧条的环境比作等于死。文中提到，前段时间带客户看门面，该门面装修花了几十万，因生意不好倒闭，无奈店主忍痛转让，大几十万的装修也白送。但看门面的客户还是嫌弃租金太贵，客户表示放心，以后这样的门面会越来越多的，你看，又是一个在等死鱼的。11月27日深夜，一网友发视频称，到底是谁把经济搞成这个样子？该视频随后被删除，评论也惨遭清零。前中国体操世界冠军吴柳芳近日与其师妹、东京奥运会体操冠军管晨晨在网上发生争执。管晨晨认为，吴柳芳在其抖音账号“五六学姐”上发布自己热舞的擦边视频，是在给体操抹黑。11月23日，吴柳芳直播向网民道歉，却因祸得福，助其2天涨粉200万。11月24日，五六学姐账号被禁止关注，视频被删到仅剩7条。中国体育长期以来缺乏对退役运动员的生活保障，特别是体操举重这类冷门运动，即使是奥运冠军，也有很多退役运动员不得不变卖奖牌求生，更别提那背后百倍千倍没能进奥运的师队省队，或者在成为冠军的路上因伤夭折的运动员们了。近日，卫生巾大小缺斤少两，甚至使用不合格回收黑心棉的话题在国内引发激烈讨论，起因是一网友发现 ABC 卫生巾长度短于标称值20毫米，而吸收层长度更是大打折扣，他将这一发现发到了网上，引起了更多人的讨论。随着网友们的实际测量发现，各个品牌卫生巾都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缩水。 多个品牌尺寸贴着国标允许的误差下限，甚至不符合国标。有细心的女生发现，国标卫生巾执行标准的部分要求，如 pH 值等只相当于 C 类纺织面料，远低于婴儿纸尿裤的近 A 类标准和痔疮巾的 B 类标准。但之后也有人辟谣说，卫生巾不参照纺织物标准，所以没有参考意义。其实卫生巾行业黑幕早就被曝光过。今年7月，有博主卧底买了一车的黑心卫生巾原料，揭露拼多多上那些廉价卫生巾的黑幕。博主发现这些回收黑心棉里竟有烟嘴和蟑螂腿，博主一碰到就手臂过敏。而这一车原料可以做出足足几十万片卫生巾。而央视也集体了一家黑心卫生巾的生产厂商，现场环境堪忧，蚊虫乱飞，随意产卵。据网友爆料，随着中国卫生巾事件发酵，大量国人前往日本当地商店抢购卫生巾，部分日本商店已经对卫生巾开启限购，但仍有部分商店出现断货问题。11月23日，网传的一则监控视频引起轩然大波。视频中，宁夏固原市张义镇派出所的两名执法人员突然殴打路上迎面走来的12岁小学生。11月24日，固原公安通报，打人者系张义派出所副所长王某。通报称，当天有群众称自己的孩子，两名3年级学生被6年级学生马某多次殴打。民警出警期间，马某自行离开，王某遂将马某找回并殴打。目前，王某已被撤销行政职务。在通报发出后，网民的态度出现了反转。多地网友开始给殴打小学生的副所长系锦旗，以褒奖旗惩治校园暴力。11月25日，一名民警的个人自媒体账号泸州老焦也发布视频，支持宁夏张义镇对12岁男孩施暴的副所长，表示只有有血性的警察才能保护人民群众。不过，也有网友表示，即使要惩治校园暴力，也应该按照法治的原则，遵循程序正义，而不能擅用私刑。近日，大量历史股东和投资者聚集在全国各地的省高院外，抗议新公司法88条，要求法不应溯及既往。这条法律要求历史股东对退股后的未来债务仍承担连带责任，即使你10年前当过一天股东，并且10年前退股或者转让时公司并无债务，你可能也要对10年后现在公司的债务终身负责，终身负债。而现实中，除了部分职业背债人外，还存在大量历史挂名原股东。有抗议的股东问，大量法条判例都表明无债务转让不担责，我转让股份时没有逃避债务，转让后对公司没有决策权，没有分红权，让我承担补充责任，是否有违法律根本的公平原则？原定于11月1日上映的倪妮主演的电影《捆绑上天堂》被悄悄撤档，目前该电影已经没有预告片和上映资讯，豆瓣条目下架，官博不再更新，相关话题被封禁。据悉，由于该片涉及 SM 捆绑内容，而目前倪妮饰演习近平母亲齐心的电视剧《西北岁月》正在播出，因此倪妮近期需要维持一个相对正面的形象。平安推出996奋斗无忧猝死赔付保险，广告词无畏加班，白份熬夜险，为梦想加点油。有网友嘲讽道，真为您的牛马生活保驾护航。11月15日，一女子称其失踪18年的父亲在山西被找到，发现其父亲失踪18年期间都在黑砖窑干活，辗转15个厂。其父称不干活就会被打，因脑梗偏瘫无法继续干活，才被黑砖窑扔到长治驿桥下，给了根拐棍和510元。据当事人反映，这些黑砖窑内还有至少31人，可能都来自贵州。11月25日，被中国网民们称之为中国感恩节，用以纪念毛泽东之子毛岸英阵亡在朝鲜战场，从而避免中国走向类似朝鲜的世袭道路。当天，多个官媒发布蛋炒饭相关内容，引发网民调侃。11月25日，广电总局发文，要求对微短剧中的霸道总裁题材进行规范和指导。文中强调，不得影响大众对中国企业家的认知，损害企业家群体的形象。要讲好中国企业家故事，防止宣扬攀附权贵、豪门、富豪的婚恋观。11月23日，山东网友发帖称，他碰到志愿者在景区宣传反堕胎。图片显示，志愿者的马甲上写着“堕胎流产，断祖宗血脉是最大的不孝”等标语。近日，有重庆万州居民反映，接连收到卫健委短信，短信称一对夫妻可以生育3个子女，再婚夫妻再婚后还可以生3个孩子，再婚前生育的子女数不合并计算。网友调侃：“三胎政策卡 bug 了。”11月25日发布，山东 一位80岁的老大爷讲述自己的故事。老人称，儿子和儿媳都死了，老伴在家也有病，自己心脏也有问题，摆摊卖菜，一天连一碗面条钱都挣不出来，一个月仅有100多元的补助，还要吃200元的药，肉基本上没吃过。老人表示，下辈子不来世上了，忒苦了。近日，北京大学法学教授赵红发文，远洋捕捞是执法，为何屡禁不止？文章称，虽然已有多条部法律规范禁止，但此类案件可能会没收数额巨大的违法所得，在利益驱使下导致公安机关跨省抓捕。唯有建立以法治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唯有对政府权力同样进行约束，才是市场经济和民营经济信心的真正源头。近期，广州多名网友在社交平台反映，自家宠物狗遭投毒身亡，投毒方式除了食物外，还包括吸入式毒药。有网友疑似抓到投毒女子，女子称，他们吵我睡觉，我犯什么法了。11月16日，广东省宠物行业协会通报，目前已确认有超过40只宠物狗疑似中毒死亡。11月18日，广东省宠物行业协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通报之后死亡数据还在上升，但具体数据不方便对外公布，后续再发通报。该名工作人员提醒，宠物狗疑似中毒的地点主要分布在公共道路、小广场等地。目前，广州市公安局荔湾区分局彩虹派出所已经立案调查。网传一封比亚迪发给供应商的邮件称，25年市场竞争将更加激烈，要求供应商降价10%。随后，有供应商回应，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抗议，比亚迪压榨供应商，将中国人民创造的价值化为发达国家的廉价利益，呼吁比亚迪停止靠压榨获取利益。11月27日发布，上海男子在上海旅游和出租车司机聊天发生争执，司机称，国家爱你，你才爱国家，国家不爱你，你爱他干嘛？官员贪污腐败，中国就爱搞基建，连老百姓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男子回怼，贪官只是个例，中国不强大，你能当司机吗？并认为司机是在侮辱国家。该视频博主则雷雨不断，你能站在国家的位置去考虑吗？你现在还能在这里当滴滴司机，那中国还不强大吗？温饱问题怎么解决不了，你还想要什么样的温饱？下岗了不也还是有滴滴开？最后绝杀，你不是中国人。大量的弹幕评论则在支持司机，觉得这个小伙子太年轻。11月27日，山东女子发视频称，女儿在10岁前曾被亲生父亲和爷爷多次强奸，并且其父还是北大毕业生，医院诊断女儿处女膜多点陈旧性撕裂，去案发地山东报案，但因孩子父亲和爷爷不承认，导致案子推进困难。11月28日，浙江女子发视频称，5岁的女儿称曾遭到父亲多次侵犯，爸爸把裤子脱下来给她看下面，还多次把小便的东西放入屁股里。女子称，医院检查结果显示外阴有撕裂伤，但孩子父亲不敢承认，也不敢去测谎。11月27日，吉林长春一名担任公安经侦支队副队长的法学博士，在面对刑讯逼供时也束手无策。律师李庄采访了一位遭刑讯逼供致残的警察，警察称，支队长贪污被抓，供出了自己，但自己一分钱都没分到，因自己死不认罪便遭到刑讯逼供，包括扇耳光、坐老虎凳等，导致自己残疾，而打人警察至今没有被追究。11月28日，河南驻马店正阳县动物保护人士接获一辆载有500多条狗的货车，视频显示，狗贩子用铁钳夹住狗脖子，将它们丢进笼子里，狗狗挤在狭小的空间里，眼神里充满了无助，但警察组成人墙将志愿者隔开，保护狗贩子，期间还推搡志愿者。目前狗贩子已被控制，狗狗被安置，警方呼吁丢狗的人来登记认领。16年前的11月26日，一名叫杨家的年轻人被执行注射死刑。2007年10月5日晚，杨家在上海骑着租借的自行车时被警方截停，并被带回派出所进行数小时盘问。事后杨家曾多次投诉，要求开除当值警员。2008年7月1日，杨家携带汽油瓶和单刃刀前往闸北分局，袭击了派出所民警，导致6名警员死亡。11月26日是杨家的忌日，其母亲王静梅来到儿子墓地祭拜献花。王静梅的社交账号简介称，杨家阳光健康，善良坚强，人品极佳，文化优秀，喜欢帮助别人。国际与外事方面，中日关系官方层面转暖。11月22日，中国宣布自11月30日起 对日本等九国试行免签政策，同时将对38个免签国的停留期限从15日延长到30日。在外交部记者会上，外交部回应中方对日本试行免签称，中国政府始终高度重视便利中外人员往来，我们当然希望日方同我们相向而行。不过，中国宣布对日本试行免签后，引发不少网民的抵制和愤怒。有网友回复：“气死我了，这是谁提出来的？”原来这两天下的不是雨，而是战士们的血。在一则关于中国对日本人免签的视频下方，群众哀嚎一片。此外，11月24日，据报中国已通知日本将移除钓鱼岛附近的浮标。据悉，中国此举的目的是希望稳定两国紧张的关系，但目前尚未移除这些浮标。而日本方面则已敦促中国立即移除。11月25日，环球时报发文，中日关系动起来才能好起来。一名大 V 博主回了一句：“哦。”结果系统显示该内容包含违规信息，当前非公开不可见。网友调侃，这是犯了鼓掌不热烈罪。俄乌战争方面，11月24日报道，普京总统签署一项法律，允许报名参加乌克兰战争的公民免除近10万美元的债务，作为招募士兵的新措施。而俄罗斯国家电视台展示了如果俄罗斯与乌克兰战争加剧，欧洲哪些国家将遭受核武器打击。节目中称，英国正处于最脆弱的时期，只需几枚导弹，英国文明就会崩溃。不过，在俄罗斯核讹诈的同时，近期俄罗斯货币却出现了大幅波动。近期卢布汇率迅速贬值，目前俄罗斯央行已经暂停了外汇购买。11月27日，一名俄罗斯小哥发视频称，其实俄罗斯人生活现状挺惨的，俄罗斯和普通老百姓都没钱，再加上欧美制裁，外资大幅撤离，连肯德基、麦当劳都买不到。不仅如此，前几天得知妹妹的月薪仅有3万卢布，约2100元，但物价却高得离谱。中美换球，三名美国人获释，一人曾为 FBI 线人。拜登政府周三表示，在中国被拘押的三名美国人梁成运、李凯和马克维斯丹已返回美国，美官员称，作为交换，美国释放了中国情报官徐延军。美国国务院将对中国、香港的旅游警告调整为第二级，建议旅行者提高警觉，因当地执法情形不确定，包括涉及出境禁令。2024第三届世界棒球12强冠军战，台湾以4-0击败日本。对此，不少中国网民祝贺台湾省击败日本，称中华人民共和国赢了日本，祖国万岁，恭喜台湾省队。教育方面，浙江大学一个获得贫困资助的学生一年内在朋友圈分享了数十地旅游的照片，包括日本、韩国、新疆、西藏、丽江、三亚等地，遭到网友们的质疑。当事人在浙江大学校内论坛发文辩解称，他的钱来自勤工俭学，收入来源包括勤工助学1100小时的收入、历年累计奖学金、学校资助、家教所得等等。朋友圈里去的那些地方，部分是因为出任务和社会实践去的，并不是旅游，部分是因私出行，包括朋友生日、看望母亲等。帖子中对去韩国济州岛和日本大阪等地旅游的行程列出了较详细的支出明细，并强调是使用自己的存款前往旅行。帖子中还称，我的个人收入是能覆盖支出的，我勤工助学奖学金等所得除了用于上述途径外，均用于日常生活费用和学费。再次对自己错误意识向大家道歉。本人家庭条件差，但因自己如今依靠勤工助学和奖学金获得了一定的报酬，我有能力支付自己的学费和生活费，此外还有一定的结余，于是我产生了错误的认识。我以为我可以依靠这一笔钱去充实自我，去看看以前我没有能力，我家庭不能支撑我去到的地方看看。浙江大学学生资助管理中心通报，因该学生今年旅游3次，存在不合理消费行为，取消其受资助资格，并对该生进行了批评教育。近日，山东淄博职业学院一名女生因为呼吸检中毒呼叫了120。学校值周女生以120急救人员和当事人舅舅都是男性为由，拒绝让他们上楼抢救。医护人员致电宿管阿姨求助，宿管却夸赞值周女生做得好。事后该求救女生被学校要求删帖，因为学校要升本了，影响不好。而山东淄博职业学院则发通报，否认值周学生阻止男性急救人员进入女生宿舍抢救。有细心的网友发现，该通报内容前后矛盾，前文称不存在值周学生阻止救护人员上楼问题，却又在后面提到因宿管员对值周学生做法予以肯定而引发生病学生不满，等于变相承认宿管支持值周学生阻止急救人员上楼这件事的存在。 而相似的，11月24日，广东生态职业学院一学生家人病危请假，跪求宿管凌晨开门未果，没见上家人最后一面。宿管称，没有学工处的批文，必须6:30才可以打开宿舍门。学生尝试添加学工处，并打电话给班主任和辅导员，但都无人回应。学生曾尝试在阿姨宿舍门口下跪求情，宿管阿姨坐在床上说不开，不允许该学生离开，最终导致该学生错过飞机，没见到家人最后一面。第二天白天，阿姨回复当时女生，开门要提前报备，学工处同意，阿姨也难做。11月25日，网友爆料，苏州体校运动员宿舍环境脏乱差，墙壁整体大面积发霉，墙皮大量脱落，食堂也存在严重食品安全问题，供应的鸡蛋变质发霉。学生称，学校有钱修豪华大门，没钱修缮宿舍。北星报记者电话询问通报内容，上班时间6台座机均无人接听，唯一接电话的公寓管理科，面对记者对通报前后矛盾的质疑以及查看监控的请求，该工作人员回答，你就质疑吧，随即挂断电话。在澳大利亚，所有存在霉菌问题的房屋都不符合居住和出租标准，也就是不适合住人。霉菌也是导致过敏、哮喘或湿疹问题的常见源头，甚至可能引起严重的分布疾病或者肺部、鼻窦的直接感染。11月23日，郑州回族高级中学的学生因不满每周仅22小时的休息时间，发起抗议，在公告栏贴出大量标语，要求双休。11月24日，山西省河津市四中学校，一名老师当众暴打未成年学生。学校称，老师当众殴打、猛踢学生是家长的要求。该学生屡次违纪，顶撞老师。广西柳州14年级学生因为吃零食被老师扇耳光，并拍下视频。在视频中，该老师还要求学生对其扇耳光的行为鞠躬道谢。在学生鞠躬道谢后，认为学生鞠躬不够，让学生重新鞠躬。11月27日发布，有网友发现，放开三胎后，教材的内容也跟着改了。14年的教材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是中国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24年的教材，国家提倡适龄生育，优生优育，一对夫妻可以生育3个子女。11月25日，内蒙古，一名高中生吐槽学校种种不合理制度，上课不能喝水，被打不能还手，生活用品不能随便带进学校，不能吃零食，跑早操之前还要先读小本本等等。
这校规怎么说呢？先说第一个吧。第一个我感觉是最不重要的地方，就是说上课不能喝水。喝水怎么说呢？他说你不尊重老师，影响上课纪律。我说我喝水又不发出声音啊，喝水能发什么声音呢？而且喝水怎么就算不尊重老师呢？然后第二个就是说打架不能还手啊，还说上一个吧，说上课不能喝水的。我想高考也让喝水呀。还有就是说打架不能还手，就是说别人欺负你，无论别人是几个人，是一个人也好还是好几个人也好，你只要还手了，你跟他们一样处理，你就是斗殴，你不管你怎么着，这即使你是被欺负的一方，你也要受罚，你也要接受校规的处理，开除。我想着这国家的法律还规定说有正当防卫这一说呢，啊，你学校的校规你比国家的法律都牛批啊。
该学生表示，我劝学校懂点事，学校不让学生在网上发视频，我就发了，你能拿我怎么着？目前该视频已收获14万点赞。11月25日是乌鲁木齐大火2周年，也是白纸运动爆发2周年。11月23日，一部未完成的电影获得第61届金马奖最佳电影、最佳导演奖。而即使白纸运动已经过去2年，中共依然在这个时刻如临大敌。24日，在乌鲁木齐中路，每个路口都有警察巡逻，没有路口的地方，每隔50米至少有2个便衣，每个长时间停留的人都会被盘问。乌鲁木齐南路的警察少一点。11月27日，白纸运动2周年，北京亮马河畔。四处都有红背心朝阳群众，黑羽绒灰裤子便衣巡逻警察。11月22日，美国旧金山湾区的年轻人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集会，本土青年离散社团擦星星事务所举行乌鲁木齐火灾2周年悼念诗会，悼念在大火中亡死的人们，和湾区青年一起继续白纸革命。而欧洲的白纸青年们带着一块乌鲁木齐中路的路牌，穿越整个欧洲。 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内容。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欢迎通过点赞、关注和评论来支持我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